我们祷告如果你正经历身体上的病痛会得着鼓励，医生给了你诊断，甚至他们说要准备好后事，情况不妙。让我这样说，在神万事皆有可能， Amen。 即使你还没经历到医治，我想鼓励你要持续信靠神， Amen。 去看医生吧，我们对抗的是同一个敌人，那个疾病， Amen。 务必在自然层面好吗，寻求所有可得的资源，但要定睛在主身上，他是你的医师，是你的医治者，他是你的好牧人。要记住，他会倾倒油与酒，对吗？当羊只受伤时，他不会说啊，我让你受伤是为了要让你上一课，他不会这样。阿妹，我知道现在流传着某种教导，基督教教导说，世上某些地方，当牧羊人想让羊靠近自己，因为羊总是会迷路，就折断它的腿，这样羊就无法再迷路了，对吗？他就背起羊只，因为他背着羊，羊就与他更亲近。 OK， 我查考了圣经，诗篇23篇著名的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还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完全没说他要折断我的腿。所以人类啊，对吗？人牧养的方式不像神的方式，大家阿们吗？所以他才称自己为好牧人，他为羊舍命。没错，有些牧羊人养羊只是让他们全部在某一天被宰杀， Amen。 或为生意养羊，卖他们的皮毛毛皮或之类的，但主养育你是要你活出最好的自己。这出自约翰福音十章，他称自己为好牧人，且谈到他的羊群，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也跟着我，并且不会跟从陌生人。就在约翰福音十章中，第十章第十节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Amen。 你跌倒时，他不会鞭打你，他使你的灵魂苏醒，他领你到可安歇的水边。希伯来文是 Menuka 是安息之水，安息宁静的水，连这字的发音 Amen 都给你安息与焕然一新的感受。 Amen。 他领你到可安歇的水边，使你躺卧在哪里？在青草地上。对羊群来说，青草地是最棒的。羊的习性是他们无法在随便的地方安息，他们无法躺卧，只有在安息时才会躺卧。如果感到不安就无法躺卧，如果感觉附近有敌人或有威胁是无法躺卧的，就没办法躺下，必须是安息状态。或许你晚上辗转难眠，是因为你还没将忧虑烦恼与焦虑交给主，这正在影响你的安息。 Amen。 而神希望你无忧虑无烦恼无焦虑， Amen。 大家 Amen 吗？对吗？你要明白这不是主对你的心意忧虑的相反，是主赐你的是平安，这是圣灵的果子， Amen。忧郁的相反是主赐下圣灵的果子，喜乐， Amen。 苦毒怨恨情绪化， Amen。 脾气暴躁，神有圣灵赐给你的果子叫做爱， Amen。 我们很容易偏离好牧人的带领，但他总会来找我们啊，他会撇下那些健康强壮的羊群，只为了寻找你这迷路的羊，这前所未闻吧， Amen。 所以说我总觉得我们教会界还没完全理解，甚至教会界 都还没完全理解神的赦免，他赦免的方式与风格。我们衡量神的方式，总是神是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却是用自己的形象去造神。我们想象的神确实是赦免的神没错，却同时将非圣经的形象投射在他身上。 Amen。 我们说神会赦免，是的，但圣经说他是广行赦免，希伯来文是他加倍赦免。 Amen。在以赛亚书55章说啊，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说道路，他的道路作风 ，OK， 行事风格，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说意念，所以是道路与意念。我们来看这节经文中的这点，人的道路与意念，神说弃绝，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不只是赦免，而是广行赦免。希伯来文是加倍赦免，丰盛，丰盛的赦免。 Amen。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注意，这在神必广行赦免的上下文里，是因为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表示你们的意念与赦免无关。当你们想到我时，想到的不是赦免。神说你们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他说我必广行赦免，因为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所以这些意念啊，我们时常听见这段经文，从我成为信徒以来一直听到这一段经文的教导，但我从未真正想过神在上下文中所说的。 Amen。 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为什么？因为你们轻看了我的赦免。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再说的是，我的道路和意念与人的道路和意念相比，所以神将如何必广行赦免。就像浪子回家时，父亲奔向他，扑上他的颈项，拥抱他并亲吻，希腊文是说反复亲吻，反复亲吻他，而且就是他很臭，对吗？闻起来像猪对对，犹太人来说，任何与猪相关的他们都不喜欢，懂吗？他满身猪的气味，但父亲在他换衣服前、沐浴前、干净前就拥抱了他，父亲将爱倾倒在他身上，他丰盛的赦免。 Amen。 人类的赦免方式或许会像这样，对吗？
孩子，欢迎回来，现在知道自己错了，对吧？你又知道自己错了吗？好，去洗个澡，我们待会儿再谈。
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父亲依然接纳儿子，对吧？这父亲肯定很有钱吧。但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Amen。 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接着经文提到我的意念，你看，我希望你专注在上下文，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我的意念，因为这个原因，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神说你对赦免的认知太狭隘，我却不是。你看，这就是我们，当我们面对家人、爱的人、我们的配偶与人际关系之类的，甚至是你与教会同工的关系时，很轻易就论断别人，很容易挑别人的毛病。因为每当你发现那缺点，你讨厌的人的某个特质，如果没去看，你在评断或开口前，你得先审视自己。就像大卫，当先知拿单被差来时，他与别人的妻子犯了奸淫，对吧？而且不止如此，他还杀了那个人。先知被差来见他，而先知讲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个穷人养了一只小母羊羔，并且视如己出。有个富人拥有成群的羊，数目极多，后来有位客人来拜访他，他不是从自己丰富的羊群中挑一群或一只羊款待他的朋友客人，而是拿了穷人唯一的小母羊并献祭了他。 大卫因此而动怒，因为先知在讲他的语言，他做王之前曾是牧羊人。他知道这是不对的，他大声呵斥，要这人当四倍偿还。拿单对他说，大卫啊，你就是那人，我们多快就看到，就是耶稣说不要评断人，免得你们被审判，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 Amen。 所以我常说啊，当领袖不容易，人因为你有时得实践耶稣话语的另一半，不要凭外貌定人的罪，却要凭公义做审判。 Amen。 身为领袖，我宁可不审判，但如果非得审判，我宁可倾向爱心。 Amen。 而不是倾向律法主义，倾向严苛或不饶恕的那一边。大家 Amen 吗？有时你不得不，就是在教会环境中，你有时得执行公义，不能放任犯罪者，放任恶人继续在教会里作恶。 Amen。 弥迦书中有节经文这样说，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先是好怜悯，行公义，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每个领袖都该明白这道理，有时你得行公义，但记住先要怎样，好怜悯。所以爱是与心有关，你在心里爱那个人，但你双手仍需执行公义。就像当你管教你的孩子时，对吧，你拿走某些特权或之类的，孩子就会哭，你知道吗？你手所执行的公义是为了孩子的福祉。 Amen。这是世界的公义与神公义的差别，后者总是为了你的益处，事后必结出公义的平安果子，对吧？但你内心深爱着孩子，你永远是好怜悯。那些好公义的领袖们，我好公义，我听过人们说我好公义， Amen， 却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我们蒙召要行公义而非好公义，是要好怜悯。我们好而怜悯在希伯来文是 hesed 恩典，我们好恩典。 Amen。 但我们行公义有时是带着眼泪， Amen。 有时真希望我不是领袖，相信大家最好的一面就好，别审判，因为我用什么良器审判人，也必用什么良器被审判，对吗？耶稣说也用同样的良器量给你。 OK。 所以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在哪个领域赦免，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很有意思，不是吗？即使在面对真正犯错的人时，我们的方式是总是急着管教他，但圣经说，弟兄们，如果有人陷在一些过犯里，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使他回转过来，自己却要小心免得也被引诱。在你使某人回转前，要来到神面前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也是这样，感谢主，我走向弟兄就像看见自己。 Amen。 我可能会犯同样的罪，我带着爱来帮助我的兄弟看见光明，以温柔的心使人回转，真的很有趣。我看到基督的身体是如此急着审判，急着定罪，有时我怀疑现在是否有属灵的人在我们当中。我确定有了，但有时我会怀疑，因为圣经说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使他回转过来。所以当人们不使人回转时，代表了什么？他们不是属灵的人。他是阿妹吗？属灵的人用温柔的心使人回转。所以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以为如果有人在某方面跌倒，神就永远不能再使用他，对吗？尤其在那个领域。阿妹。不过就是我要告诉你，圣经真是奇妙， 我们看见那些曾跌倒的人，后来神却在未来大大的使用他们。阿们。而啊，这点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无法理解，怎么会有否认主耶稣的人三次，最后一次还带着发咒和启示。圣经这样说，几天之后却站起来。圣经说，当时在场的十一人中，他站了起来，并成为他们的领袖。事实上，他传讲信息后，三千人得救了。主使用了他，我无法理解，在那十一人中，我们的意念会说，你知道吗？坐下来一会儿，拜托了。我知道他使你回转，但你知道吗？这太仓促了，老兄。所谓的人情世故，对吗？人情世故告诉我们啊，道德要求我们，你需要点时间坐下来，让别人去传讲吧，让巴多传讲吧，巴多罗买，或拿单叶传讲。妹妹，但不是你，神啊，你用错人了，不该是这样。透过他的嘴说更多，同一张嘴否认过耶稣，同一张嘴在五旬节那日传讲神的道。阿们。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神的意念不是人的意念，人类对道德的认知，听好，道德就算某件事情合乎道德，不代表就是神圣的。但你知道吗？凡神圣的总会合乎道德，要确保它是神圣的，确保它符合神对情况的意念。如果教会连神的意念都无法理解，即使在赦免的领域，即使我们说自己已被赦免，对吗？以及如何赦免他人，我们甚至没有真的明白，我们要他人为罪付出代价，但基督已为众人受刑罚和审判了。难怪世上的人无法理解福音。我们在向世界传讲道德，当世界，对，他们是有道德问题，对，他们犯奸淫，有谋杀，有仇恨，有苦毒，有纷争，还有嫉妒，就是各式各样的变化，还有崇拜偶像崇拜那些东西，对吗？还有巫术以及各种罪恶。我们还以为是道德问题，不，道德不过是肉体的作为。问题是人已经全然败坏了。就像亚当犯罪时，对吗？神将人比喻为树。就连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5章结尾也说，松树长出代替荆棘。他将人比喻为树，你不是咒诅，而是祝福。所以我们在教导道德，告诉他们必须停止这样，停止那样，对那些没有圣灵的人，教会必须先理解这一点，我们得提升到神的意念。 Amen。 这叫做悔改，我们悔改，正如圣经谈到悔改时说的，例如经文是说对神悔改，你如何看待神，你必须改变你对神的看法，对神悔改，并对我们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大家阿们吗？我们教导人们在没有圣灵的大能时为道德悔改，我们得先向他们传讲福音。当人凭信心听见福音，听见福音时就领受了圣灵，他们领受主耶稣基督的能力而成为神圣，道德卓越和圣洁的人。阿们。所以我们并不明白，举例来说，我们说在你跌倒的领域，下次就像折翼之鸟再也无法飞得那么高，这是人的智慧，对吧？神却说，那受伤的翅膀我将使用它，比它还没被折断前更为伟大。 神使用彼得，在他不认主的几天并回转之后，神使用彼得的方式远超越了从前，好像更伟大的事物加在他身上。这不是因为罪，而是因着他的恩典。也许那一次跌倒，把彼得的自以为意和骄傲给除去了。其实我们都一样，好让我们现在成为能领受丰盛恩典的人。就好像我听过关于雅各独自留下的教导，他让家人先走，只因听到他的兄弟以扫正赶来，他很害怕，因为他听说以扫正带着400人前来，以扫正朝着他这边走过来。以扫是他在年轻时欺骗了他长子名分的双胞兄弟，明白？而且他们在父亲祝福雅各之后分开，而以扫在心中起誓，总有一天我要杀了我弟弟，所以雅各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们分道扬镳，随着时间过去，没错，我们发现以扫蒙福了，拥有一群随众。最后以扫要来看他，而他很害怕。当夜他将家人送过亚伯河，圣经说雅各独自留了下来。你有没有过那种时候，觉得自己在某些时刻被留下来，神正在你生命中动工，他要你与他独处。 Amen。 在你解决任何的外在问题前，任何挑战，你必须先与神解决。 Amen。 圣经说雅各独自留下时，有个人向他显现，从纵和格斗，我应该说从天堂格斗来，对吗？他出现了，并与雅各角力。那是在晚上，他与雅各角力。我们都知道那是主耶稣，因为后来他说我绝不让你走。雅各说，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雅各，记得这段吗？然后他就为他祝福了。我们知道只有神才能这样，这是基督道成肉身前的显现，他与雅各角力。而圣经说雅各与他角力，雅各用了他多年来惯用的手段，始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始终依靠自己的紧抓，始终靠着欺骗狡诈的手段。他用尽了所知的一切手段，紧抓着天使不放。他很渴望，天使是指神的使者，圣经这样形容他在角力的对象是道成肉身前的耶稣。 OK， 他在角力与天使在角力。最后天使看见这家伙实在是很固执强壮，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力量，他就摸了他的大腿旁，我不确定是臀肌还是腿后肌，但圣经说当天使摸他时，他那里就受伤并跌倒。我刚看到这画面，他倒下时主抱住了他，注视着他，且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否有过与神独处的经历？或许不是身体上的独处，我指的是那种你感到孤独，觉得孤单，觉得没人懂你的时刻。或许是主将你带到那个处境，而主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叫什么名字？你以为主问他是因为主不知道他的名字吗？在所有以色列人中，主第一个向他显现，哦，你刚好就是第一位，对吗？不，主知道他的名字，那你叫什么名字？意思是你的本相为何？你知道自己是谁吗？他说雅各，只回了一个字，雅各是什么意思？取代者。这让你联想到欺骗者，只取代他人者。他取代了他的兄弟，他的兄弟是先出生的长子，纵然他们是双胞胎，先出生的仍是长子，但他欺骗了他哥哥，取代了他的位置，并夺走他的地位与祝福。这就有了欺骗的概念。你究竟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的本相是什么？我是个骗子。从今以后，你不再叫雅各或欺骗者或取代者，你的名字是以色列，是神的王子的意思。因你就像王子那样，在神与人面前都得胜了， 于是到了某个时刻，你以为这是在与神角力，其实神没在出力，是你在与神角力，想要得偿所望。尽管这初衷是好的，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他渴望祝福，但这不是正确途径。主明白这一点，正在向他显明他的本相，让他看见是他的挣扎，让他无法经历祝福，直到他明白自己是个骗子。 Amen， 神才能赐下恩典，今后你不再被称为骗子，你将被称为神的王子。当他如此无助时，因为你的大腿是身体最强最强壮的骨头，神摸了那里，对吗？那自然力量的源头，天生的力量，神摸了他，现在他瘸脚了，对吗？主就不能离弃他，这是我的恩典和我的力量得以在你的软弱中显为完全。阿们。所以当你独自一人时，主啊，我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我觉得毫无力量，失败了，那正是他最亲近的时刻。耶和华会靠近伤心的人。阿们。大家还跟得上吗？所以这福音，屏幕师，你的意思是在给人们犯罪许可吗？不，我是想把人带到神的层次，因为我告诉你，如果不像神一样思考，就永远无法获得那种能改变生命所需的最高层次纪律。凡低于此的都是次等，你以为自己很慷慨，其实是次等的，你远不及神的慷慨。要知道耶稣永远超越我们，牢记这一点。当父母带着孩子们来到耶稣面前，对吧？他们只求他为孩子按手祝福，耶稣做了什么？他将孩子抱在怀里，放在他的腿上，他的膝上，亲吻他们，拥抱他们。圣经这样说，他一直抱着他们。 Amen， 他们从未这样要求，他总是超越所求。 Amen， 大家 Amen 吗？哈利路亚。我爱主耶稣，你呢？你不爱吗？对那些看不见自己像雅各的人，他的心无法安息。你可以看看路加福音14章开头的部分，他受一位法利赛人邀请他到家中赴宴，对吗？人们会邀请他人到自己家中，是出于各种原因，不是因为享受与朋友相处。有些人是想炫耀新买的东西，有些人想就是炫耀他们的财富，比方说刚加薪之类的，懂吧？动机可能很不单纯。这个人邀请了耶稣， Amen， 就像其他邀请耶稣的法利赛人是为了挑耶稣毛病。耶稣一到就注意到大家都抢着要坐高位，对吗？第一排，别，第一排都被点名了。 OK， 他们坐这里是因为他们选择了。 OK， 他们是领袖，这样大家就知道这些就是领袖。 OK， 就知道要去找谁了。 Amen。 但如果你的座位被占了，你也 OK 吗？ Amen， 你的座位并不能决定你在主里的地位，所以主注意到了。对了，这些人都是领袖，如果看见陌生人请告诉我。主注意到他们如何挑选最好的座位，就是骄傲会令主反感，这是令他反感的事。圣经用这句话，神抵挡骄傲的人。那些骄傲的人其实不知道自己骄傲，他们能看见别人的骄傲，却看不见自己的，这需要启示。因此神阻挡骄傲的人，他注意到他们都在挑选高位，尽管他受邀出席，却不像在家，明明他才是贵宾。然后当别人这么做，因为这不是赢得朋友与影响众人之道，耶稣说，你们这些伪善者，对吗？你们这些人，对吧？当你们受邀做客时，别选择高位，让比你更尊贵的人先坐， 主人对你说，抱歉啊，这里其实是留给他的，你羞愧地退到较低的位置。你不觉得耶稣的教导很务实吗？你不需要任何老师啊来替你解读，你明白这个部分吗？莫求至高，当取至低。但如果你选择低位，耶稣说你选低位，然后当他们告诉你别坐在这里，坐在那边去，你就会在众人眼中得赞美，你就被高举了。你看得出他尽管身为贵宾，却对这状况和这一家人并不满意。随后他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随他，都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一群人跟随耶稣。他转身看着他们，他们都像这样，我们要跟随你主啊，要跟随你。耶稣深知他们跟随他并不是因为希望自己的罪得赦免，因为视他为救主，而是视他为教师。一位拉比，我们想跟随你，因为你很成功，凡你所摸的尽都蒙福，你医治病人，驱逐恶魔，你平息巨浪，且带来完美宁静。我们要跟随你，你是我们渴望的那种拉比。是啊，但你有看见为你的罪求赦免的需要吗？你有认清自己吗？因为如果你认清自己，就会明白我是谁。我来是要成为救主，不是要给你们新条规。你需要我做你的救主，所以众人让他感到不自在。知道他怎么对他们说吗？好，各位，如果你们要跟随我，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如果不爱我胜过你的父母儿女，凡是你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除非人撇下所有的一切，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很严厉的话。奇妙的是，他从未对他拯救过的妓女说过这些话，他从未对税吏撒该说过这些话，但他看着这些骄傲的人说了这样的话。圣经说，如何疏散众人，不是如何赢得朋友，而是疏散众人。 Amen。 然后慢慢的，在众人离开前，耶稣看到另一群人正走过来。圣经说，他们就近前来，路加福音十五章下一章的第一节，许多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其实我们都是罪人，第十四章中那些在屋里的人都是罪人，那些跟随他的人。耶稣对他们说到关于门徒那百分之百的委身，也同样是罪人，对吧？但这些是显而易见的罪人，因为是显而易见的罪人，看见自己需要救主。一瞬间，哇，他的心就安息了。正是他们以无人知晓的筵席款待了他，他倏然睡变，重获新生，并开始对我们说那只羊迷路的故事。一个牧羊人有100只羊，其中一只迷路了，而他会留下那99只去寻找那只迷路的羊，当他找到他时，会踢他打他，一直到他学到教训为止。我刚才说了一些夸张的话，你们别跟着说哦，你们有些人 Amen 就是这样的。打啊，再打我一次。不，他没这样。他找到那只羊，圣经说就扛在肩上。可怜的孩子，你一定是四处流浪累坏了吧，你不断的走寻找啊平安，那片你寻不着的青草地，还有你无法喝到的溪水。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没有牧人吗？所以你始终找不着。而他背起了他们。当你将人扛在肩上，代表了什么？是将所有把你从这里带往那里的重担与责任担在他肩上。你要做什么？就是安息。你只需要安息。阿门。 你教导人们安息，这正是他们最难做到的事，对吗？有些人安息时会翻来覆去，对吗？
我记得我儿子当他渐渐长大，我不想父母们可曾经历过这种时刻，以前会背着孩子，而他开始长大，对吗？开始长大，你还是想抱他，对吧？八岁了还在长，九岁时一直在长，我儿子现在长很高，我想抱抱他，有天当我抱起他时，他动了一下，我就扭伤背了。Amen。 最好的办法永远是安息，放轻松，让自己被爱，允许自己被爱。 Amen。 你也会给对方带来喜悦而非痛苦。 Amen。他的心好像打开了，众人视他为救主，他很喜悦，人子降生正是为要寻觅拯救那失丧的。他接着讲起失落的钱。 Amen。 妇人如何打扫屋子，只为找回那遗失的钱币，那很可能是当时婚礼中交换的新娘项链，对他来说无比珍贵，他遗失了，他找遍了每个角落，只为找回他。最后一个是浪子的故事，我刚才有分享过。 Amen。 浪子离家出走，突然间你会发现这三个比喻都在说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圣子是牧羊人，打扫的妇人是圣灵，扫遍大地寻找失丧的神形象并恢复。Amen。 而父亲始终注视地平线，等待儿子的归来，他看见儿子那一刻就奔向儿子，甚至等不及儿子走过来。 Amen。 Amen。 看耶稣何等奇妙，再看看那些羊，那枚钱币，还有归来的儿子，他们无需做任何事，只需享受并领受父亲的亲吻，他的爱，他的拥抱，然后他手上的戒指，只需要允许戒指存在，就是女士们在婚礼当天被套上戒指，记得吗？你们不能对新郎这样，你得放开，你这样是套不进去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明白吗？你得放开。 Amen。 他只需享受盛宴，那肥牛犊是为他宰杀的。难怪法利赛人无法明白，因为他在说比喻时法利赛人也在场，记得吗？所以法利赛人也有在这比喻中是大儿子。当他一回来了，你的儿子，他没说我的兄弟，他是对父亲说你的儿子，你的这个儿子一回来，他把你的钱都挥霍在妓女上。我不知道他为何想到妓女，这家伙做了不少的事。通常就是我们看别人时总会带着自己的问题。你竟为他宰杀肥牛犊。父亲望着他，知道父亲在想什么吗？泡泡泡泡泡泡。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你离我的意念如此遥远。父亲说，你知道我一直以来的意念是家里所有加上那肥牛犊都是你的。你没察觉，是因为你忙于服侍，拼命想赚取一只肥牛犊，只为换取我的祝福，却不知道你一直都能拿。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孩子。知道他为何无法享受吗？自以为意的灵啊。阿门，阿门，阿门。每当听到对任何人的指控，我的第一反应得永远是，也是我努力在做的。我相信人最好的一面，
所以你得说服我，就好像在法庭上，历史上有些法庭这样运作，你一开始被认定有罪，但你得证明自己是无辜的。Amen。 而现在你是无辜的，警方邀请你喝咖啡来协助调查，在证明你有罪之前，你都是无辜的，都是无辜的。我们为何不能再提升相信人最美好的一面，即使问题存在，也相信神会向他启示。有时候你也需要某人参与，耶稣也说，如果他不听，你就再带一个人去，为何我们做不到？基督的身体如此急于定罪，是否因为你正受自我谴责之苦？我们很快就不就完全饶恕别人，是否因为你认为神没有全然赦免你？我们爱人的程度远不及他，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或许我们没发现，那些最蒙爱的人，被神认识的人，往往最懂得爱人。那最蒙神赦免的人，也最能饶恕。屏幕是他们偷走了这个，这能赚什么钱？我需要，你知道吗？你必须相信这件事，你必须相信这件事，为了你自己内心的平静，要完全的饶恕他们。那个人不值得你失去你的平静、你的恩高、你的健康、你的睡眠 ，Amen， 你的青春、你的力量 ，Amen， 他根本不值得，所以饶恕他吧，这才是最好的报复。Amen，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 ，Amen。圣经说，以善胜恶。阿门。我们需要明白罗马书六章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就像我之前说的，这正是人们对恩典福音最大的指控。传讲这福音的人好像在说，哦，既然你们说过犯显多，这话取自罗马书五章之前的几节经文，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对了，在希腊文中，只是罪在哪里显多，在希腊文恩典就更显多了。希腊文中是极其丰盛，原文使用的是 hyperplasio， 今天超恩典常被用于贬义传讲恩典的人。然而在当时，这个词 hyperplasio 其实是超级，这恩典是 hyperplasio， 是满溢出来的超恩典，超越过他们所讲的境界。阿门。现在我对了，必须指出，有些教导恩典的方式就是每个人都得救，对吗？我们不必没有地狱之类的，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阿们，我也从未教导过这种说法，你可以随意的犯罪，这就是这些人在说的。在罗马书六章是因为断乎不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逻辑会是像这样，你知道吗？所以你是说我们就多犯罪吧，好叫恩典显多。他们甚至根本无法说恩典会，保罗始终强调恩典会 pronazo 倍增，恩典会 hyperplasio， 他们甚至没正确的引用，因此他们的理解全是错的。阿们。他们说呢，但这是自然的结论，人的意念不是神的意念，这是自然的结论。所以你是说如果神赦免你一切的罪，你就能随心所欲的活，想犯罪就尽情犯罪，你越犯罪神就越我是说神就越得着荣耀，因为恩典就越丰盛，这就是你的意思了。保罗的回答，他的回答是什么？保罗的回答是，我们在 罪上死了的人。对了，希腊文的死了是用不定过去式，希腊文的不定过去式是指过去已经发生一次成就的事，无法再重演，它已经完成了。我们已向罪死，已经死了，不是在向罪死去的过程中。我们在过去已死过一次，什么时候？当耶稣死去之时，神把我们放在他的里面，这是奥秘的真实与真理，明白吗？我们在基督里，当基督向罪死时，我们也向罪死了。阿们。他是在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不定过去世，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你看，如果保罗和我平约瑟是我们在传道，各位你知道吗？尽力不要犯罪好吗？尽力不要犯罪，过道德的生活，圣洁的生活。而且你知道吗？有一天你会抵达天堂。听起来不，你们都明白福音，所以请暂时放下你们的福音思维。在自然层面，世上任何人都会说，对啊，平约瑟，世上有很多人告诉我我在传讲异端，但他们甚至没得救。是，听了别人说，为何基督徒会告诉非基督徒我在传讲异端？可怜的人，他正在拒绝救恩，而恩典是唯一能拯救他的东西。如果我这样传道，对吧？尽你所能，尽力避免犯罪。当你犯罪时，好吧，我告诉你，要彻底认罪，确保神赦免你，然后今后别犯罪了。尽你所能，要行善，尽你所能的行善。当你离世时，对吗？就能上天堂。哇哦，你永远不会有这种指控。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就更多犯罪，好像恩典显多吗？绝不是，你绝不会被人这样指控，保罗也绝不会被这样指控，那叫平约瑟的也绝不会被这样指控。多年来没有多少神人，即使是马丁路德时代，马丁路德抓到了核心，但在那之后很少人能像伟大的神学家与牧师马丁·洛伊德·琼斯医生那样表达。我曾经引用过逐字零零碎碎的试着尽力，不是逐字引用，是转述他所说的。但现在我要给你看他对于恩典福音的论述，想要看吗？ OK， 首先让我先提出一个评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关键的评论。真正传讲唯独恩典得救的福音，一定会引来像这种指控的可能性。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检验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在传讲新约中关于救恩的福音呢？答案就在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误解、曲解这样的讲道，以为他的意思是，既然人是靠恩典得救，那你做什么其实都无所谓，你可以随心所欲的继续犯罪，因为这样反而更能彰显恩典的荣耀。这正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讲道试金石。如果我所传讲与平约瑟的讲道是我掐的了，如果我所传讲所呈现的救恩福音没有暴露在这种被误解的可能性之下，那它就不是福音。 OK，不要拍我了，嘿，你有许可吗？哦，你是拍荧幕 ，OK， 那没问题。要拍照的话，必须拍张好看的。OK， 好的。马丁·洛伊德·琼斯博士，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牧师。世界在呼求福音，却听不到。 当人们注视教会时，往往会发现教会如此深陷政治漩涡与道德纠葛，对吗？我们渴望神圣的道德准则，当然在我们的社会中，但如何从现状迈向理想，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我们甚至不知该传讲什么，就连所传的恩典福音也是较低等的，并不是神必广行赦免，因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你过去、现在、未来的罪都得赦免了，广行赦免。大家 amen 吗？因此我分享了，回到罗马书六章，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不定过去是，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有人教导说，就是你们要学会向罪死。保罗不是这样教的，这不是说我们得学习向罪死，你听过这种说法吗？得学会向罪死，或说我们每天都要向罪死，这节经文不是这样说的。那屏幕师，你可曾读过保罗曾说我天天冒死，你读过上下文吗？那是种希伯来式表达，它指的是每天遭受迫害，天天有人想要杀害我，身体的折磨。接着他说我天天冒死，这正是他每天面临死亡的写照。希伯来式表达我天天冒死，你们有人说死吧死吧，虽然是表达方式，但我劝你别用这种说法。阿们。往下到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好，这句脱离了罪，有多少人想脱离罪呢？ OK， 一二三四，哦主啊，我得换间教会了，我得另外找间教会了。只有四五个人，就连前排都没有人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我再也没有归属感了。 Amen。再问一次，多少人希望能脱离罪？ OK， 我不想让这变成一个陷阱题，但其实你已经脱离罪了。这是过去式， OK， 脱离了罪是过去式，你们知道吗？关键不在于脱离，因为你现在可以说屏幕师，你确实能骗过我牧师，因为我每天都面临诱惑。我告诉你，就连上周我才有个很大的跌倒，而且我对脱离了罪的说法很怀疑，因为我敢说这没发生在我身上。你怎么解释这个呢？下一周我会解释清楚。不，你看脱离了，首先我们都同意吧，这是过去式，这是神的话语，对吧？但不是脱离了一词，不是脱离了一词，而是称义 dikaiou， 它在其他地方的用法都是宣告为义。例如我们既因信称义 dikaiou， 你已被宣告为义了。我不懂为何许多译本没这样翻，只在这里翻成脱离了，其他大多数地方都翻作宣告为义。就像因信称义的原则，因着信被称为义 dikaiou， 只有在这里。但有些版本还是很勇敢的把原意翻出来，像达比译本就翻从最终称义，而传承标准译本说因那已死的人已从最终称义了。所以我才说这个向罪死，耶稣如何向罪而死？因为耶稣向罪而死的方式，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不是去死，去死是未来时态，这已在你身上成就。但如何知道你的定义才是正确的？好，往下到七节、第八节、第九节， OK， 因为知道基督，第九节，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死亡已在他身后。别忘了我们在他里面，死亡也在我们身后了，好吗？基督徒不会死，对吗？他们只是睡了，只是改变地点，不过是睡着了。所以保罗从未使用死亡一词，他使用的是睡了。好的，来看第十节，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我们不是每天在向罪死，那是错误的教导。难怪人们觉得罪在他们生命中如此强大，因为他们信错了东西，一切都始于你的信念。你要有正确的相信，教义至关重要。我们要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不只担当了我们的罪，也担当了我们 所有人，这些罪的制造工厂也全在十字架上被移除，并与他一同埋葬。当他从死里复活时，新的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哈利路亚，阿们。所以听好，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同样的，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当看，听好， reckon 看是个会计术语。如果我看银行里有5000元，那是因为我银行里确实有5000元。当看不是表示我希望银行里有5000元，我希望看啊看啊看啊，直到它变成真的。这不是他在说的，希腊文 logizomai 算的意思。当看是指我算，我看那真理为真理，是因为神这样说了。阿们，我只依靠神所说的话，安息在神所说的话上。而神说了什么？神说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一次且永远，懂吗？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你现在已是复活之人，现在是身处未复活身体中的复活女子。我再说一遍，你是个复活的男子，在未复活的身体中向神活。那么我们要如何看自己确实像罪死了？用基督像罪而死的方式。耶稣是否曾向罪的权势死去？从来没有，因他从未在罪的权势之下。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罪而死吗？在哪个层面上？他已向罪的归算，罪的罪疚，也向他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罪的刑罚而死。他从未在罪的权势之下。圣经说，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就像他向罪死一样。他是向罪疚与定罪死，所以他向罪疚与定罪死只有一次，只有一次。我们很慢才明白。我想给你看另一处，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刚才提到彼得在阁楼里，耶稣说，就是我将要经历苦难，人子将被定十字架之类的。彼得说，即使众人都撇下你，他说今夜，耶稣说今夜我必被撇下。彼得回答说，即使众人在大家面前，对吗？就像这样说，即使众人在前排的人，其中一人站起来告诉我，屏幕是众人都撇下你，我绝不会撇下你。你会像李小龙，对吗？哦，我打水在哪里 ？OK， 所以他当着众人的面说，当着众人的面说，我绝不会撇下你。在大家面前，耶稣说了什么？彼得，其实这段是在路加福音里，我想给你们看路加的版本。主又说，西门西门，他用他原来的名字称呼他，他给他的小名是彼得，对吧？彼得是指磐石，但这次他想提醒他，就像对雅各，你的名字是什么？要认清自己是谁。他提醒他，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要得着，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撒旦想得着你，他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你们当中现在正在经历试炼的人，耶稣正在天上说，我已为你们祈求。早在彼得受试炼前，耶稣就为他祷告了。耶稣甚至对他说，预先预告了得胜。在他跌倒之前，耶稣就说，我已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他没说我祈求你不会跌倒，而是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信心与他息息相关，你仍要定睛在我身上。 Amen。 还有 我已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他预言了那远在，那远在否认远在罪之后的未来。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彼得当时明白这话吗？不可能，完全超出他的理解范围。是啊，对吗？我还在为众人都撇下你震惊。彼得永远不会撇下你。
Nobody, nobody but me. Nobody.
然而几小时以后，彼得正围着火堆取暖，对吗？耶稣在大祭司的家里，那房子仍在以色列，可以参观。你甚至能看见大祭司宫殿的周边。彼得就在大祭司的亲信之中，对吧？当时人群围绕着他，因为那是晚上，以色列的晚上也会很冷。他就在火堆旁边取暖，一位女子，年轻的女仆，年轻女仆看着他，然后说：哎，你也是他的人吧？不，你认错人了，不是我，我不认得他。对了，耶稣是怎么说的？在鸡叫之前，耶稣在几小时前告诉他说：我已为你祈求，你今晚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耶稣说：今日鸡叫已先，在彼得夸口时，对吗？耶稣说：今天鸡还没有叫，你会否认认得我。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好，他坐在那里，第一个否认已发生，然后另一人又说：我认得你，你是加利利人，我说过我不认得那个人。 OK， 最后第三个人说：不，你是加利利人，是他们的议员，口音出卖了你，我听得出来。圣经说他当时发咒起誓，看看马太的记载好吗？我们先看马太的记载，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第三次最糟，还发咒起誓呢。他不止否认认得他，而且还发咒起誓，这就是彼得。公鸡就叫了。现在看看路加的说法 ，OK？ 彼得说：“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我不清楚房子的设计为何是这样，但显然有一处是耶稣被囚禁的开放空间 ，OK？他被绑着，而耶稣转身这件事表示他正面对着大祭司在接受审问，能看见外面的花园。彼得所站之处其实能看见屋内发生的事。圣经说当彼得发咒起誓第三次不认耶稣时，鸡就叫了。主转过来看向彼得，仿佛在说：彼得，你辜负了我，但我依然爱你，我仍爱你。你或许停止注视我，但我不会停止注视你。Amen。我爱主。当人们在经历苦难时，对吧？谁还会想到别人呢？耶稣承受苦难时，妇女为他嚎啕痛哭，而他扛着十字架跌倒了，他扛着十字架，他看着那妇人说：不要为我，不要为我哭，但为你们自己哭，因为日子到了。在十字架上一切的受苦，他还能想到那需要赦免的盗贼。没人像我们的主耶稣。那份荣美，那种道德境界在于，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人的美善不像他的美善。他何等可爱，即使他在法利赛人家中有那种感受，我仍能看见他的美善。你知道原因吗？当人们邀请你做客时，你可能因受恭维而没说什么话，他不会因受恭维而对任何人有好感。 我好爱这一点。他爱你只因他爱你，不是因为你恭维他。你可以这样对你的同事和其他人，好吗？你可以试着赢得朋友之类的，但你不能这样对耶稣。他爱你只是因他爱你。我们赞美他是因为他是谁。别说我对他的赞美够多了，神必赐福给我。神哪渴求你的赞美啊，你连赞美一小时都做不到。那些天使们已赞美他数千年。我们赞美他，因为这是真的，他就是如此，一切都是真的。阿们。你知道吗？没有人能用诋毁使他对那人有反感，他依然会爱他，他是全然可爱。你所侍奉的主，那拯救你的主，是全然可爱的。无论你转向何方，此刻他终于转过身来看着彼得，那目光刺穿了彼得的心，刺穿了彼得的心。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我告诉你一件事，那一晚还有另一个人在哭泣，就是加略人犹大。圣经说犹大是灭亡之子，不是神的儿子。至于其余的人，他们确实是真心爱耶稣，只是他们犯了错，对吧？犹大却不同，不过是个教授，而非生命的拥有者。啊？他不过是个宗教人士，他跟从耶稣，因为他也是狂热分子，他希望耶稣终将登基为王，到时候他就能有权势。他的心思全都在金钱上，全在金钱上。OK，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OK， Amen。好吧，总之，彼得出去痛哭了。现在我们知道一件事啊，我们不知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彼得在哪里，我们知道约翰在哪，在十字架的脚下，约翰是唯一在那里的人，约玛利亚和其他的玛利亚们，约翰就在那里，但我们不知道彼得在哪，他当时身在何处。我们知道犹大去上吊了，带着最狂妄的骄傲与自以为意，他去上吊自尽。如果他能够再等一下，耶稣的刑罚将成为他的，他就得救了。 Amen。因为彼得也否认了，这是大罪，这可不是小罪啊，懂吗？还掺杂着发咒和启示，对吧？而那次是主最后一次转身看彼得，也是彼得最后一次看到耶稣活着。于是他在某处哭泣，我们不知在哪里，或许躲在众门徒视线之外。复活的清晨降临了，耶稣对天使说了什么？圣经说有位青年坐在石头上，那从耶稣坟墓滚开的石头，耶稣他复活了，妇女们来了，对吧？记得吗？而天使是这样说的，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耶稣嘱咐天使务必提到彼得，不是巴多罗买或拿但叶 ，OK， 是彼得。在他们之中，为何是彼得？就好像主知道彼得当时的所在 ，Amen。而圣经说，彼得是第一个。我们不知是如何与何时，但主先向彼得显现，对吗？最可能的顺序是这样：他向妇女，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然后是众妇女，得将所有福音书的说法综合起来的那个顺序。但向门徒时，耶稣最先向彼得显现，而这并未记载。我们没看到整体事件的叙述，但事实是，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门徒看，看到了吗？在阁楼里，我是说在耶稣复活当天，他在以马五四路上向两位门徒显现，在傍晚时他向十二门徒显现，或者说十一个，对吗？但他最先向彼得显现，为什么？圣经没有记载，没有人见证到那个回转，没人听到那段对话。但我告诉你， 他已完全回转了。主或许对他说，彼得，我已带你上十字架，当我向罪死，你也向罪死，你一切的罪都得赦免，你知道吗？那罪疚与定罪永不会加在你身上，好吗？因此整个叙事，这个恢复从我们身上显明。阿们，阿们。后来你会发现，一周之后他回转了。对了，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早，彼得跑去坟墓时，是彼得和约翰一起跑去，对吗？忽然间圣经说，彼得先跑去，但约翰追上他，知道为什么吗？罪疚的脚，就像老师歌唱
Guilty feet have got no rhythm, so it's easy to pretend. I know you're not a fool,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than to deny a friend. Wasted.
都知道这首老诗歌吗？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诗歌。如此罪疚的脚，就像就属灵层面来说，你属灵上无法奔跑，他们必奔跑却不困倦，他们必奔跑却不困倦。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所以他跑得不好，因为那天早上他有罪疚，直到主使他回转。一周后，当他在海边看见主时，做了什么？他跳入水中，并且奔向主。有人认为那时主才真正赦免了他，不，我们读到主在十二门徒看见耶稣前就赦免了他。Amen。这一次他游得比所有人快，且率先抵达，再没有拖延的脚步，再没有醉酒的脚，他率先抵达那里。这次主三次恢复他要来服侍。主恢复他来服侍。哈利路亚。几日后他站在十一门徒当中，你看他被恢复的多完全，就问问自己，你真明白了吗？这表示他必广行赦免，因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总之，我多希望当时在场，但愿我能完全明白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与他恢复他的方式。因为你知道彼得在讲道时做什么吗？他在圣殿附近指责听众，在圣殿附近他用这些话指责听众，指责以色列人，用这些话。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这出自使徒行传，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稀奇什么？他刚刚行了医治。 Amen。 是主医治的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现在这人正行走跳跃赞美神。百姓都很稀奇的看，极稀奇的看这发生的事。他说，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漫威英雄都做不到这些，他们是假的，是虚构的，这才是真实的。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弃绝了他。知道他为何控告他们吗？你们在比拉多面前否认他。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他说了两次，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嘿，两次哎，他否认了。他说，你否认了，你否认了。而当他否认认得耶稣时，他正是在大祭司宅里的院子里，对吧？所以有些人与大祭司有关系，他们一定也在圣殿里。他们说，你竟指控我们。对了，他接着说，如果你继续到最后，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出于不知，那他们就能反驳。你知道吗？你指控我们否认他，但你刚才说我们是出于不知，但你是明知故犯。与他相处三年半的时间，吃他的面包，与他同住，你认识他。他们大可这样说， 他们大可以说，你说我们在比拉多面前否认他。嘿，我们有些朋友就在火堆旁，你却在同伴面前否认他。不知为何，彼得有了启示，好像他从未犯下那罪，他有的那种赦免。圣经说他满有圣灵的恩膏，3000个灵魂得救，神使用了他。我们的教导与传讲出了问题。要知道，即使是对我们，我们已挽回你够了。啊，你坐一会儿。啊，听好，有些情况是某些人否认且持续否认犯了罪，你得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这种人，因为什么？他们毫无悔意，他们可能持续犯同样的错，或他们仍活在奸淫中，例如毫无悔意，当然不能用同样方式对待他们，好吗？ Hello， 这你们都懂对吧？这是否表示彼得从此不再犯罪，再也没有吗？不，彼得失败过，记得吗？一直都写在加拉太书里，圣经读者都能读到。这次保罗说，就是彼得犯了未善的罪，因为在那之前他曾与外邦人一起吃饭，我们不知道他吃了什么了，但圣经说他确实与外邦人吃饭。 OK， 他确实与外邦人吃饭，突然间他们听说有一群一些耶路撒冷来的随行人员，而资深牧师是雅各，他是耶稣的兄弟，正要过来。当时他们对律法之类的仍有困惑，但是显然彼得并不困惑。而保罗说彼得很未善，是因为什么吗？当他们来访时，彼得刻意回避与外邦人在一起，表现得像遵守律法的犹太人，连巴拿巴都被他带着走。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我希望你们明白今天什么叫按着福音真理行的正。因为在旧约中，我们看见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为正直的人。在今天，什么是行的正？保罗说，当我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时，我当众责备他。知道谁是第一个得救的吗？彼得啊。知道谁每天都与耶稣同行吗？彼得。你知道谁后来才得救吗？保罗。保罗得启示，他必须要纠正，他纠正了。阿们。但彼得接受了劝诫，彼得很谦卑，他接受了。阿们。但是必定会有关于彼得的启示，他不完美，我只是给你看这件事，让你们明白他不完美。对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究竟是什么罪？哎哎，我得赶快让你们走，快点。那是什么罪？说谎不是吗？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就倒地而死，之后他的妻子进来了，不知道丈夫死了，也是倒地就死了，咻，对吧？当时跟他们说话的是谁？那传道人是谁？彼得。彼得对谁做出审判？说谎者。他没说谎吗？他一定有领受自己多得赦免的启示，好像如果你问他，他会说自己好像从未犯过那些罪。这正是福音带给我们所有人的启示。顺带一提，神支持他，现在他完全的与神同在。对了，如果你好奇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不是基督徒，进入教会是为了欺骗哄骗诈骗基督徒，所以如果你是骗子，你是诈骗者，而你在这儿提醒你，圣经中好吗？有说啊，那两个骗子对吗？亚纳尼亚和撒菲拉倒地死了。啊，我们没说我们会这样，不不不不，彼得没拿刀子杀人，不不不， 是神的大能击杀了他们。别乱来。Amen， 他保护他的子民。好吧，知道为何他拿着杖和杆会使我得安慰吗？是要安慰羊，不是狼。当狼来袭时，牧人不会说，小狼啊小狼，快快快快快快来靠近安歇的水边，来来来来来来，绿色的青草地，不，那颗木杖摆在那儿只为一件事，敲打，敲打狼的头。阿妹，庆幸你站在神这边吗？而且他帮助你，他保护你。阿妹，但彼得究竟发现了什么？我把这留给你去想。事情的实际面是什么？你是要我信靠什么？我是要告诉你，相信他全然的赦免你过去、现在与未来。第二点，这会让你想活出不尊荣他的生命吗？耶，我那犯罪了。不，你越明白他的爱，就越会去爱，越是认识他的赦免，你就越能饶恕。你能在这周时刻都记住这一点吗？妹妹，要以此为粮，并在他里面成长。妹妹，每一个人低下头，闭上眼睛。如果你听过福音，我刚分享的就是福音，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拿走你的罪，并在十字架上终结了他，你已重生了。当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与他一同复活。所以我的朋友，如果你从未接受耶稣为救主和主，我现在要给你这个机会，打从心底做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我的救主，基督为我的罪死，当我在他里面被宣告无罪、被称义时，他就从死里复活。感谢你天父，我大大蒙福，备受恩宠，深深感受到你的爱。奉耶稣的名，阿们。朋友们，你所有的罪都已得赦免，你现在已是神的儿女，就像是从未犯过罪。Amen， 这是神赐给你的称义，你在基督里就是神的义。各位请站起来，举手向主敬拜。天父，我感谢你，凡听见我声音的人都得着诗篇91篇的祝福，因他们现在是在隐秘之处，过去虽是隐秘处，但却是你儿子基督。我们如今在基督里，我们如今在基督里，天父，这一周邪恶不会临到他们，瘟疫疾病不能靠近他们的居所。感谢你天父，你差遣天使护卫在一切道路上看顾他们。感谢你天父用长久健康的生命使他们每一个人都得着满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神祝福你们，下次再见。